上文书说的奸相秦桧，本参一等功，神枪宗谭，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，专门告状，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，谁都不好，就他好，要不怎么的受宠呢？没事老打小报告，高宗就高兴啊，拿他当耳目，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。古往今来皆同一理，但这个高宗不信，高宗认为这宗谭忠心耿耿，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，哪可能呢？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，恨扫匈奴还天朝，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。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，这是藏头诗啊，您把这每句话的头一句连上看是什么？风波遗恨，这么一句话。哎呦，这一下子可冲动了高宗肺管子了，他不乐意提风波亭这件事，他内心有愧啊，这就说明宗谭心怀不满，替这个岳飞鸣冤叫屈，指责我做事做的不对，这就是一首反诗。这是卿家，这诗你什么时候弄到手中的？回陛下，我府中养着不少英雄豪杰，我早就派他们探听宗谭的一举一动，这是背着宗谭不知道从他书房里头偷出来的。宗谭呐，宗谭，朕对你不薄啊，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，对朕不满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，陛下应当赶紧降旨索拿宗谭开刀问斩。
这
不妥吧，就凭着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？恐怕朝臣不服啊。陛下，这一首诗难道就不能定罪吗？那您说应该怎么办？此事应该慎重，宗谭定死罪是应该的，但是怎么个定法还要仔细研究研究。陛下，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足智多谋，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。那么你说选谁？罗汝骥、莫其谢。传旨选他二人进殿。莫其谢什么官？刑部尚书，掌刑的。罗汝骥是京兆尹，官都不小，跟秦桧结成一党，三个大奸臣。谈这仨人没事编疤造模，不是害这个就害那个，当初岳飞就是他们仨捏造罪名死在风波亭的。把这俩大奸臣给找来了，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跪倒在地，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莫其谢、罗汝骥，臣在，臣在。平身站起，谢陛下。俩人在旁边一站。秦桧啊，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。领旨。秦桧把经过一说，说请你们二位来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宗谭，要出师有名，还得叫大伙心服口服。罗汝骥一听，赶紧往上叩头， 陛下圣明，臣知道这个宗坛表面恭顺，对陛下毕恭毕敬，实则心怀叵测，久有反宋之心，像这组人真是可杀不可留。那么陛下做出决定要把他斩首示众，这是上策，臣非常拥护。臣别看说了半天都废话，把你找来给出个主意，要说杀他还用跟你商议吗？嗯，你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杀合适。我罗汝骥这马没拍好，一看皇上生气了，他也没词儿了，赶紧退在一旁。莫七谢有鬼点子，莫七谢吸收教训，赶紧跪倒：“陛下，臣倒有一拙见，说吧，什么主意？”陛下，我看这么办，方才丞相说了，那一僧一道志明贺长兴跟宗坛都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宗坛肯定得知道，那么换句话说也许不知道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意思是陛下把他选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，那也没关系，他要矢口否认，陛下降旨叫宗坛领人去捉拿僧道和乐亭，让他亲自出马考验考验他，他怎么想的。他要真不知道对陛下忠心，那么他就真去抓，而且能置他们于死地，那就说明他没有别的心。如果他耍花活欺骗陛下，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，就定他个抗旨不尊，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？名正言顺。好好，请这主意倒是上策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此事保密。你们三个人推聊下去，谢陛下。仨大奸臣走了，临出门擦擦汗，哎，细说话，伴君如伴虎啊，不好伺候，一句话说不对付，乌纱帽就丢了。他们走了，咱不说。高宗本来他这人家心眼小，听完这事之后招不开了，急得在屋来回直溜。来人，选一等功宗坛来见我，领旨。单说宗坛，宗坛是好人呐、啊，宗泽的兄弟，为大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，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内的总管，很多人呢都归他管辖，保护皇上的安全，兢兢业业。这么老晚了，按现在钟表说能晚上11点多钟，快12点了，没想到皇上降旨选他，敢不去吗？他心噔噔噔噔直跳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皇上这么晚了叫我进宫，莫非有什么特殊的大事不成？赶紧朝服满身，上了轿子，赶奔皇宫，在偏殿见着这位高宗皇帝。宗坛赶紧跪倒参见陛下，抬起头来，是高宗一句话不说，瞪着眼睛盯着宗坛能有3分钟。宗坛抬着头一瞅，皇上那个脸色怎么难看，撇清脸儿，胡须微微跳动，就知道皇上生了气了。当臣的心里一阵的紧张，仰着脸还不敢动。宗坛 你可知罪？
臣罪该万死，但陛下圣明，但不知臣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
我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。我且问你，临安三贤都是谁？
宗坛一听，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上社会上这些事儿？
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赶紧回答。陛下，临安三贤就是咱们京城三贤，这老百姓啊，顺口溜随便那么一说，指的是我两个兄弟，大和尚智明、老道贺长兴，还有微臣，因为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就这么的管我们叫京城三贤，是吧？朕且问你，志明、贺长兴干了些什么？你知道不？哎，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？你知道不？是不是取得你的同意了？你是他们的后台。
陛下，臣不明白这怎么回事，我糊涂了。
好，也许你真不知道，我就跟你讲说清楚，是怎么回事。我降了职业了，叫秦桧派人捉拿岳飞的余孽，捉拿国家的叛臣。他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跑到那儿暴打不平去了，杀了国家的命官，血洗了黑虎岭，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吧？你该当何罪？
哎，
宗坛的心一翻个，真不知道。听说话，我傻兄弟，要了我的命！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？当然，你们做的这事儿无可指责，但是事先也应当给愚兄打个招呼。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想一万全之策呀！你们背着我不知道，惹了这么大的祸，皇上震怒，这可怎么办？他担了心了，但到了现在了，一问三不知啊，他真不知道。陛下圣明，臣实在不知道。
好吧，事先你不知道，我这一说你知道了不？
臣现在知道了。
那么我再问你，你下一步打算如何呀？
陛下，臣听您的旨意。
好吧，既然听朕的旨意，我命你在十天之内把一僧一道还有那小崽子岳平缉拿归案，枭首示众。我要活的，实在不行人头也可以，超过了十天我就定你个抗旨不遵的罪名。
前去。谢陛下。
宗坛满身是汗，离开了皇宫回府，到府里的往那一坐，睡不着也坐不稳当了，
这个心乱的，
也不知道贺长兴、志明还有岳飞之后现在何处。十天的时间转眼就到，哪儿抓去？即使我要抓住，我怎么忍心要他们的命啊？皇上这是考验我，一旦我要做不到，要我全家人的性命。我知道高宗皇帝龙颜无恩，说得出干得出，我全家四十多口，我还有老娘，都活不了，真是闭门家中坐着，祸从天上来。
哎呦，要了我的命。
哎，怎么办？有一想，不行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呀溜达溜达，我还不管了呢，保护家眷离开临安。当时到内宅跟夫人打了招呼，都说了，夫人一听也吓坏了，老爷
咱什么时候搬家？今晚就走。
事不宜迟，快打点金银细软，没用的东西全不要了。东西是身外物，有咱的命在就能挣得来，现在顾命要紧。这就准备车辆，
哎呦，
一家子动起来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心腹家人向他禀报：
老爷，公爷走不了了。
怎么？
外边全是秦桧的人了，
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，对咱们这座府是严密的监视，咱是寸步难行。
哎，
松檀一琢磨，坏喽，秦桧呀，秦桧，你真不是个人，哈哈。害来害去又害到我头上，这怎么办？这，哎呀，这心里头啊，乱成一锅粥了。后来一琢磨，怎么办吧？只有我一个人离开府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寻找他们哥俩，让他们赶快离开是非之地。一旦出事儿，我家里头我也顾不及了，我就得一走了之了。本来不想这么办，但是形势特殊，刻不容缓。对，他刚想到这儿，外头有人进来了，报：秦丞相怕老公爷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派来几位大内的武林高手来协助公爷，在门外等候。什么？谁来了？云飞、云侍卫领着人来的，一共七八个。坏了，坏了！云飞是干什么的？奸相秦桧手下铁杆的汉奸，这小子那是忠实的走狗，朝廷的鹰犬，派他来无疑问监视自己的，就刚才那想法也行不通了，只好答一请字。时间不长，七个人鱼贯而入。天兄叠肚，这些人活得挺潇洒，他们的职责就是朝廷的鹰犬，专门镇压不满的朝臣和老百姓的，刽子手，杀人就是他们的职业。来到里边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公爷。宗坛最恨他们，最瞧不起他们，但是惹不起呀。按现在新词儿来说，这些人就好像那军统差不多少，又好像盖世太保，你瞧不起他不行啊，只好假装演戏呗。各位免礼平身，谢公爷，请坐。七个人坐下了。公爷，方才丞相向我们交代清楚了，听说公爷奉旨捉拿岳飞的余孽，恐怕您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故此派我们哥几个来给您打打下手。公爷有用我们之处，您尽管吩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跟定了您了，言下之意就把你看上了。好吧，多谢相爷想得真周到啊。那么你们就住到我的府里吧。来人呐，准备房间。牢牢看住，皇上给十天时间，到了第八天，有人才谈清楚了，跑到这来送信了。回公爷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您猜那和尚老道和岳飞的余孽在哪儿？哈哈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，没离开临安多远，都在飞来峰下金刚寺，都在那庙里呢，我们查得清清楚楚的。
好了，下去。
宗谭心说话，这可叫活该，活该呀！心中埋怨志明和贺昌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们糊涂死了的，这么些天了，你们怎么还没远走高飞呀？怎么还没离开临安呢？你们胆子有多大，跑到金刚寺京城眼皮底下待着来了？你这不是作死吗？休怪愚兄，我想救你们也救不了了，没办法了。这么多人监视着呢，宗谭心里头难过，表面没带出来。好吧，各位，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朝廷向指杨拿的这些逃犯都在金刚寺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勿使一人漏网。遵命，遵命，马上收拾东西，随我起身站哨。八个人离开了临安，赶奔飞来峰下金刚寺，黑天到这儿了。等到了外头一看，这座大庙黑压压雾沉沉，夜半三更，只有惊鸟铃响动，阵阵的风一吹，嘎当嘎当嘎当。八个人到这儿，云飞这些人都听宗谭的，宫殿到了，就这儿。不要惊动他人，随我来。撑撑撑撑撑撑撑撑，干嘛呢？飞身上墙，都会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的轻功术，哪个都不白给，身轻似燕，生息皆无，上墙飘落到院中，一看黑压压的，一点灯光没有。到二道院照旧黑压压，没有灯光。到第三道院一看，厢房呢有灯，有灯啊，院里的鸦雀无声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宗谭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，唰，这些人全都藏好了。宗谭单手提剑，摘耳朵听了听，里边有说话的声，说的什么他听不清。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，坏了，坏喽！一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呢，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。宗谭心里一翻个，我可如何是好？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